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想到你是那一位，真的是在我们的救恩的道路上啊，你设计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帮助，真的就像这个系列所讲的，是主你自己啊，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锦囊妙计给我们。当我们的在这当中每一段时间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都是主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帮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相信，不但你预备好这样的帮助，你也亲自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看清楚你的帮助，得着主你的帮助，好让我们继续往前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系列叫锦囊妙计啊。我觉得在这个系列里头，主要想要分享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恩典信心的道路，在中间时不时会真的卡在某些地方，有的时候呢是前面没有路了，还有的时候呢好像有各样子的方向，好像在心里头也很难，就是很难分辨到底该怎么样走啊。所以呢，我觉得，借着这样一个系列，希望能够，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就是亮光和引导啊。我觉得我们上次呢，特别是谈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放弃一种那个天然人所固有的那种观念，是一种缺乏的观念。然后呢，而且天然人的自我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念当中去想如何与神相交，本来上帝的确是填满我们心中这个缺乏感的，但是呢，却不像天人所想象的那样子填满法。因为天人的想象是从我的缺乏当中跟上帝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然后指望上帝来解决问题，但神却是借着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今天借着他的话语，真的是把他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解释给我们，好让我们跟他的这样子一个交流是在生命深层联合的这样子一个层面上的一个交流啊。这次呢，还要继续来思考这里头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很熟悉旧约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就是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这个呢，当然是描写在重生以前的人心的状态。因为呢，在这人心，我们都常常在讲说，我们人呢是靠用心来运作的，是 operate by heart。但是呢，当这个人的心本身是被败坏了之后，就从这当中生出各种各样子问题来。所以呢，当我们人所感受、所经历到的是，就是其实。在自己里面的这样一个已经败坏的东西，你要去解决它，用自己的头脑，用这个好像善恶知识树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呢，借着重生，他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借着福音呢，告诉我们这一个生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以前呢，去年当我们讲那个系列我的心呐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我们人怎么样从天然的这个对肉体的这个自我认识，能够转移到对基督里头新我的那个自我意识啊。但是呢，就是在这其中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惑。这个困惑就是说，当我就算领受了新的，就是领受了真理，内心能够相信，能够明白这关于真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们因为人是 operate by heart， 就等于说，其实本来上按圣经所说的一个泉源里头不能发出又是甜的水又是苦的水，对吧？但是我们人却 operate by heart， 在我的 heart 好像有这个两部分，对不对？有一部分呢是我所相信的真理，他告诉我在基督里头新我是怎么回事，但还有一部分呢是我的肉体，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小到大非常习惯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在这两个当中来，好像有一种有的时候不知所从， 有的时候呢，可以停留在这个内心的真理里头，停留在这个新人的启示里头，你所体验到的就是真的是在这里面对神的这样子的信心就变成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人生当中的问题，我们就好像根本没有任何的担忧，非常轻松。但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内心里所相信的就是那个天然的那个我，我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如果面对到困难之后，我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失败，所以这样这些担心这些害怕也都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在这里头啊，真的有这个非常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困难，我们希望用今天的一些经文对这有一些回答。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15开始，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然我们以前呢，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看这句话呢，常常就看到说，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如果你要爱我，你就应该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命令，就等于你不爱我。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可能完全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就觉着说，我们真的不够爱神。所以常常有这么一个定罪感。但是呢，圣经这里所说遵守这个词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就是希腊文对它的定义的话，其实这个意思更准确的讲应该翻译成保守， to guard from loss or injury， 就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保守我的话。这句话呢，对于我们走恩典信心的道路的人呢，就有一个安慰。因为我们所知道这里所说的，先不是说我靠自己的力量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是说把神的话存留在心里头，对吧？这样子呢，当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要把神的话存留在心里头就行了。所以呢，对我们就有一个帮助。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这样子的理解啊，也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你发现啊，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守神的话，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两种状态，当你如果能够停留在新人的时候，相信的是内心的真，就是相信的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停留在这个新人的启示里头，我们又回到肉体里头。那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说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必遵守他的诫命，这就变成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了。我们会发现那个诫命，我们不说遵守，就是保守他的诫命，我会发现我们又失败了。是不是又发现我们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停留在新人的启示里头吗？我又回到肉体里头去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又陷在这样子一种缺乏感，说哎呀，我现在需要再一次领受神的话，试图要回到那样子状态里头。所以你看没有，就是这样对神的话一个就是每一次啊，我们对他就是我们一开始对神的话，因为有属肉体的心思，看到的是完全是错误的，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影响。过后呢，当我们有所进步的时候，他就带着你往前走了。但是在这句话里头，如果对神的话认识还是不够准确，你就会发现他只能带领你走到一部分。就好像你里面啊，你对神的话的理解，你有正确的那一部分，因为意识到不是我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上帝的诫命，而是让神的话在我的心里头来带来他的改变，是不是？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所以他就带领你往前走。但是在这正确里头呢，如果还有不准确的地方，还掺杂着一些天然的人对这些神的话的一个认识，而天然对神的话的认识，说到本质来讲，就是没有办法脱离自我的努力，是不是？所以在刚才的那幅图画里头，当我没有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停留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我没有保守神的话在我的心里头，所以我失败了。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在这幅图画里头，是不是还没有脱离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没有脱离律法吧，对不对？所以你有进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进步呢，到了一个地步，它要更深的一层，让你脱离自我的努力，更深的一层，让你认识到这个恩典是本乎恩因的，这个救恩是本乎恩因的信的，是不是？所以呢，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另外两节经文，在彼得前书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有更好的保守的方法。我们是想的是保守在我的心里头，我要努力，我要 focus， 对不对？但是神的保守的方法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好。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不是就说遵守他的道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彼得前书这段经文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对照着一看，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的保守的方法是不会丢的。我们用人的努力去保守会丢的，每一次我失误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肉体里头去了，对不对？但上帝保守的方法是怎么样？是通过重生那个不能朽坏的道。你现在想想，当这一个不能的朽坏的道重生了我以后，我还可能不可能把这个道给丢失了？只有把我丢了，对不对？但就算把我丢了，我是重生的，还是没有丢，你没办法丢掉的。我的意思是，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这句话啊，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主耶稣自己来应验的。我们总能够相信吧，当主耶稣说其实是他来成全神的律法，如果那是指旧约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律法这个词用神的心意来来代替，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成就上帝一切的心意啊？所以呢，当借着重生，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真正的那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永远不可能丢失这个话，因为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已经变成这句话了。然后约翰一书在这里其实讲的也讲了这样的观念，第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当他说神的道存在他心里的时候，你现在想想，这一个道是不是就是指的是不只是说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犯罪这样子，乃是指神的那个道重生我们的那一个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是这一个生命的本质是不可能犯罪的，对不对？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如果这样子道存在我们心里头，那怎么可能把这一个道丢失？是不可能丢失掉的，对吧？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或许呢，当你这样子，你听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有点牵强啊？对吧？是不是有一点牵强？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自己有注释哦，感谢主，主耶稣都想到我们这些疑问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同样在就是讲到，就在同一个聚会当中，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后来就把这句话注释了。第十七章第六节，他给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用同样的词哦，希腊文，而且是用的，你看没有，中文说遵守了，就是完成时，他们已经遵守了，已经保守了你的道。请问他们怎么样保守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搞不清楚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还是搞不清神的旨意，他们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状态，去那里打鱼，直到主耶稣基督然后向他们显现，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保守，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 physically 啊，其实还没有遵守他太多的道呢，没有遵守他多少命令，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认定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可以说是把生命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那些话，对吧，那些话，当然主耶稣是所讲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们当时都没有明白。但是我们要说，上帝赐给我们的道，不是说好像无穷无尽，一句一句是这么算的。其实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把神的道一股脑的全部赐给我们。后面的道是什么？ 后面的道就是解释前面一次所领受的这个道。所以呢，在他的门徒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已经遵守了神的道，因为他们心里头可以用我们的通常的话说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啊，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这句话对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安慰，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因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着内心里领受了耶稣基督，认他为主，这个时候就已经保守了他的道。而这件事情是神怎么样做成的？神借着这个道重生他们做成的。如果想门徒的状态呢，这个时候他听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重生。为什么还没有重生？他们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但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死，还没有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已经在他们里头了，这个种子已经在他们里头了。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瞬间是不是这个生命就变成活的，就进在他们里面，就不只是道了，乃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头。这个时候呢，是这一个生命成为他们的本质，他们不会再丢掉这句话的，就不会再丢掉神的，不会再丢掉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我们再来看啊，他底下就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翻译做叫做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前面我们就讲到，这些门徒呢，因着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生命跟他们联合，这个时候他们里头就有了这一个，你可以说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其实就是有了主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有了主耶稣基督自己。但是呢，这一个在他们里面的生命需要什么？需要圣灵来教导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的，需要圣灵来教导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的。这个词啊，保惠师、训慰师，如果你去看像这个 fear definition， 它其实啊，这是一个就是有很多意义的一个词啊，你看没有？它就说是有一个被招来站在你旁边，特别是被招来帮助你的。然后底下说什么？One who pleads another cause before a judge， 就好像在法庭，到了法庭，对不对？你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辩护，但有一个，这就叫律师了，对不对？律师一般是要付钱的，在这里圣灵是用来被差来在我们的旁边来来 defend 我们 ，a pleader。Counsel for defense，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就叫做军师了，对不对？军师了，谋略的，给你出谋划策的这样一个。然后 legal assistant， 这真的是像是律师，对不对？ Advocate， 代言人，替你说话的那一位。然后呢，底下说的是an intercessor， 你就是代祷者。然后呢，在更广的意义上呢，这就是一个帮助者，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呢，在这里头主耶稣就说了，当每一个重生的人，每一个重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不但主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命令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永远不会丢失，但是呢，这一个宝贝啊，它的奇妙是我们天人的头脑完全不可，就没有办法认识的。这一个新生命需要另外一位，就是圣灵，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所以只要到了这，只要听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啊，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话，我们真的有一个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帮助者，就是圣灵。那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当这两我们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碰着任何的问题，一个是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宝藏，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宝藏呢？却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另外他用的这个描述，你看没有？ 他不是让圣灵来 take over 你，他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的帮助者。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总是 make himself available， 他总是在这里，他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去找他帮助。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能够搞清楚这个事情，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 defend 自己，当我们可以知道以为说自己可以是靠着我的信心可以去抵挡仇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圣灵放在一边，我们不去找这位帮助者，是不是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他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底下说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人在这里说世人的 world 就是指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的人，对吧？没有重生的人，而且是讲的将来也不会重生的人，对吧？这些人呢，他们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怎么认识圣灵呢？你看他说什么？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常与门徒同在，圣灵什么时候常与他们同在吗？圣灵在这个时候住在耶稣基督里吧。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下，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呢，耶稣基督领受圣灵，他是作为大祭司去领受的。所以呢，这一位他所领受的圣灵，也是将来被差住在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里面的圣灵，对不对？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常常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常常跟圣灵在一起。圣灵虽然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做一切的事情，把圣灵的把圣灵可以说是彰显出来，把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所以呢，虽然是这位圣灵是他的门徒看不见的，但是因着看得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所以对圣灵的就说是怎么来讲，性情就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彰显父神的那个本性，他也在彰显圣灵的性情，是不是？然后过后他说圣灵也要住在他们里面。这个当然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见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受圣灵，你可以说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我相信如果你说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领受圣灵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哦，然后主耶稣就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哦，那这道理他讲的可能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又向他的门徒显现，对吧？但我相信他不是指这件事情。你看没有，他底下怎么讲，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或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哇，主耶稣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其实就是后面的书信哦，保罗书信大篇大篇的书信就是在解释这么一件事情。因着主耶稣基督活着，他的那个生命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所讲的很多关于信心关于恩典的概念也是源于这么一句话呀，也是源于这么一句话。但我们今天不仔细去讲这个啊，我们来看，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是不是讲主耶稣基督就说是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门徒就明白了，不是吧？他在这里说到那日什么？当那日就是当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时候，是吧？当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他这么讲，第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看没有，就说在这一个事情，如果要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看法，什么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看法了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这一个心意，我们说启示给我们啊， 我还想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描述，叫做好像投射给我们。什么叫投射给我们？我的意思想说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说启示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就看以前没有看见的一个真理，这个固然是这个意思，但我所说这个投射就是意思说啊，今天啊，如果我们人，你单独的一个人，你就有你自己的思想，你就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啊？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是今天呢，当圣灵住在我们身上重叠的时候，重叠的时候，他的那个思想就在我们里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想的事情，那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想法是圣灵给的，是他的那个思想。主耶稣意思说，只有当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当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这样一个看法。因为天然的人啊，天然的人看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我们天然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一个属肉体的自我。我们如果想到我的话，就会想到我这个个体，是不是啊？我这样一个个体想到我是怎么样，因为是从自我为中心这样一个看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想问题。所以当这样子想问题的时候，我们无办，就是没有办法去体验什么叫做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天人自我的这个观念整个就是跟神的这个观念是不同的。这一个是呢，是在理性上我们可以去想明白，说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为什么跟上帝那一个观念说万物都是从他那里生出来的，他也充满在万物。一个是我们理性上可以明白这两个观念是完全是矛盾的吧，一个是自我独立，根本没有这种我是从上帝这个里面生出来的，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就算我头脑上明白这个，我心里都没有办法去这么样认为，对吧？没有办法认为。主耶稣这里说，当他不，就他不但经过他的重生，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然后呢，差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告诉我们，圣灵把他的这种看法，把神的看法，把基督的看法就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这个看法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接受这个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这么样子相信，可以这么样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呢，这句话呢，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就是这个观念他也解释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这些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想到上帝的恩典，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错误。但是呢，上帝的恩典都是怎么样，都是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他这里所说的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人心就是天然的人心啊，未曾想到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吧，是我们生命的重生的时候这一个生命的本质吧，这一个才是真真所说的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但这里头有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这里说什么，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而且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完成式。你仔细想想啊，他用的完成式这一个跟我们平时很多时候理解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常常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到我们得了启示之后的一种生命上的变化吧。比如说本来你是对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信心的，但在圣灵启示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你有了一个从神这里来的信心，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以前常常说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我们都是在讲什么， 需要一步一步的被启示。如果这样子的话，跟圣经里所说的不一样的。你看没有，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仔细读，你就会发现我们平时所想头脑里所想所理解的常常与神所讲的话有很大或者微妙的不同。而这个每一个不同呢，其实都是出于天然人对神的话的一个误解，天然人对神的话的一个误解。那怎么来理解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已经显明了呢？已经显明了，已经显明了。我们再回来看这幅图画啊，我们前面用这幅图画就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的心里头就像旧约耶利米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但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啊，对一个重生的人，尤其是明白这个福音之后，尤其是已经就是接受了一些福音对我们的一个福音对我们的一个描述，在基督里头新我的这样一个描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是好像有两个我在里头，一个我呢是天然的那个我，属肉体的那个我，一切的瑕疵仍然在身上，还有一个我呢是一个属天的这个我，在基督里头的我，这里头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理解呢，什么叫做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可能会理解说，哦，那圣灵在哪里向我们显明呢？圣灵在心我这边吧，圣灵在心我这边向我们显明。所以他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当他说如果已经显明了，已经启示了，那意思就说是圣灵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渐渐的在得启示，他渐渐的启示我们，我们会这么理解，对不对？当然我们的经历确实是这样子，那到底怎么样来就说是来把这幅图画来搞清楚呢？因为我们的经历的确是渐渐的得启示的，但他说已经启示啊，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这么来理解，是圣灵给我们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都在这个心里头，心的这个心里头，这里头全部都启示了，放在我的这个 heart 里头，放在我的 heart 里头。但是呢，当我在天然的这一部分心思里头去 operate 的时候，活在天然的这个心思里头的时候，我就看不见神已经给我的那个启示。我什么时候进到心的那边里头，那新的启示原来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生命的成长不是我们以前就是渐渐的一步一步那种启示啊，就是渐渐的才要怎么来讲？我不想讲的不准确啊，就是我不想把这个解释成说是。因为我们的经历上的确有这样子，逐渐好像被神所光照，然后逐渐对真理有所认识的。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只不过是这个我从右边到左边，从肉体到心的我里头自己在这个迁移，不是说这边的启示不在这内心里头。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明白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明白这个好处啊，你就知道说，你就可以在更深的一层来脱离这种律法的观念。你比如说啊，我相信我们弟不是我相信我知道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就会陷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神的话启示才能够得胜，是不是？那今天呢，今天得神的话的启示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每次碰到困难，不管是惧怕，不管是什么，我每次碰到困难，我都想像是说，哎呀，神需要给我更多的启示，神需要给我更多的启示，然后我要去拼命的听圣经，我拼命去听到，目的就是要得这个启示。但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在哪边？ 你在一个缺乏的光景里吧。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子去理解问题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在缺乏的那边，从这里头要领受启示，就等于说我好像我一直是靠着启示要来填满我在旧的这一边，在肉体里面的一种缺乏感，好像还没有脱离这么一个光景。但是如果你明白哦，你明白说是神的这个工作，是我重生的时候，我真正的生命已经是新的了，这个肉体已经结束了。今天神唯一要说服我的，唯一要说服我的就是说我其实已经在这边。那你明白这个的好处就在于说，我今天就算没有得着启示的时候，那我是在哪边？我实际上是在新的这边吧。所以这就叫做从这边来听，在新的人的这边来领受启示。而这个启示啊，这个领受呢，都不叫做，就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那个领受，因为你已经停留在这边。可以说我打这么一个比方吧，如果你今天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假设我们是两栖动物啊，假设我们是两栖动物，我如果在岸上的时候，我所体验的是什么？我所体验的就是岸上的光景，是不是啊？我体验的就是岸上的光景，然后各种各样的，你要呼吸空气，然后各种各样的食物啊或者什么都是在岸上的光景。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进到水里头，我所体验到的就是水里头的光景吧。所以今天只要我这个自我停留在左边，停留在新的我的这一边，所有的启示，所有的真理，只不过是在那个世界里头已经 available 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是自然的，你所经历到的信心，你所经历到的启示，只是在那里都已经预备好放在那个地方的，放在那个地方，你只要进去了，你就自然就享受。就像两栖动物，它一进到水里头，它还需要不需要去寻找水啊？他不需要寻找水吧，水就在那个地方。这就我所说的意思，什么叫神借着圣灵已经启示我们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个自我迁移的过程，而这个自我迁移是自我的意识的一个迁移。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一开始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都停留在肉体里头，不明白什么叫做新我。明白了新我之后，我们要更深的明白，在新我的这一边，一切的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圣灵的启示已经在那里头了。你只要继续停留在那里，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去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信心在这里时候是已经预备好的，你所体验到的信心就是你这个自我停留在那边所带来的自然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你一旦回到肉体里头再去，这个就麻烦了，对吧？这个就好像在，你知道吗，在过了约旦河之后有很多的属灵征战，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没有做一次说我过了约旦河，我再回到约旦河里头，再回去进到旷野里再去跟他打，不是，他是停留在约旦河那边，对吧？停留在约旦河那边，在迦南地，在新人的启示上去跟仇敌打。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这一点，我想就算我们当中有的人又在这里头重新有好像有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其实啊，你要知道说，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我们当时听明白福音，其实真正听明白了什么？听明白了我们已经过了河了，不是我自己，我们过河的是什么东西啊？过河的是那个自我意识吧，过河的不是真正的那个我，真正的那个我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过了河了。我们后面过的河的只是我的自我意识，我意识到，我认识到那个我已经过去了。所以今天呢，就算失败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放心了。我们就算失败，我们没有过来，我们那个我，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就把它带到河那边了。 就在新人里头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停留在这里头啊。啊，那今天啊，那圣灵被拆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到底要让我们，你看没有，他说在这里只有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继续看到耶稣。刚才说了是在新人这边啊，而这一个一旦过来呢，一旦过来在这个时候，圣灵所教导我们的，圣灵教导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新的这边已经有的东西。所以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是怎么讲的呀，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这个知道底下就是看见，就这个词的意思，原文啊，原文这个叫做看见，其实原文就是看见。好像我现在印象不深了，有些英文版本很多大概也是这个翻译的，这样子翻译，因为它现在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嘛，那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干什么？使你能够看见，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或者赐给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呢，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刚才说是把神的那个心意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看见，是不是？然后呢，在这里所说的说圣灵给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有这么一个，真的是让我们有个属神的眼光，可以看见其实所有在这边新人里面的东西全都已经 available 了。因为当他讲到像我们所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如果大家记着接下来所讲的经文，就是照着，还不是照着我上次讲的时候，就是那一个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个能力是已经释放下来，怎么样？就在这边吧，就在新人的这边吧，就在基督里边吧，是不是？所以圣灵启示给我们的，真的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这才叫做启示。所以当我们想这个启示的时候，一定要学习来脱离天人看启示的这么一个心思。天人看启示总是觉得我没有，所以呢，启示的东西呢，也是有一种感觉是我没有，所以才去得着。但他所说的这个启示是什么？他所启示的启示无非是说改变你一个看问题的眼光。你以前会去看，习惯性的去看自己的肉体，所以怎么样看见这个肉体，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从这个肉体的缺乏感里头去看。但是今天圣灵给我们一个眼光，从基督的这边去看，而这个基督是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从这个角度去看，怎么看怎么都是已经有的，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头主耶稣基督他差遣圣灵来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自己努力想去做的事情。而正是这个原因，就等于说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帮助者，神把他自己的灵差来住在我们里面，站在我们旁边，随时随刻的要来做这些事情，要做这些启示的，给我们新的眼光，给我们新的看法，让我们认识到里面的基督，认识到这一位宝贝。但是我们自己会怎么样？我们自己会容易犯这么一个错误，我不去依靠圣灵。所以这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很多人听道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听神的道，然后对我们生命带来改变。我们可能以前对神的道没有兴趣，但一旦经历到神的道的那个好处之后，我们就想更多的得着。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道对我们生命某方面有帮助，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还有一些东西我难以胜过，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神的道。就是带着这样子的需要去听神的道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但是呢，我们在这听到的过程当中要学习，有的时候叫做慢一点。慢一点就是说，我今天听到的时候不要急着靠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去理解。那些你会发现哦，就算你分析理解完了，你会发现从来没有变成信心过。我们可以用头脑去分析理解，一开始你听神的道的时候的确需要这样子，但是过后你就不能这样子方法。因为分析理解，我就说理性啊，对神的道的这个理解只能到一个层面，它只是应该说让你明白这个道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合乎圣经的，非常严密的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的话，当你明白这样子，好让你可以去接受这个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听到啊？其实听到的时候真正的应该到后来处于一种我觉得叫做等候的心态去听到。什么叫等候的心态？就我一般在听，但是我不急于去用我头脑去继续去做分析那种事情，而是因为已经听过了嘛，对吧？已经听过了，已经头脑上大概明白这什么意思。接下来呢，就在那里等圣灵来告诉你。我发现，比如说当我处于领受状态比较好的时候，那你去听到的时候常常就会有好像有另外一个声音，他就解释啊，这一段你所听到的这一个啊，说明圣经里头哪个地方那句经文是什么意思，或者那句经文拿来说明这个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跟其他的关联在什么地方，或者有的时候就突然真的还有跟这个并不直接是今天的所听得到所讲的，但是呢确实把圣经里头的有些话给你解释清楚了。这个就叫做让圣灵来教导。其实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常常听到的是圣灵来解释。你要知道，当神的话和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做工。神创造和救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听圣灵这样子教导的时候，你常常都在这样子听，那些话啊，真的就是在你心里头就真的开始发挥功用了。但是如果你急于用逻辑用天然的头脑去听，你就会发现一开始可能我不知道，就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帮助，接下来就很难再深入了，对吧？很难再深入了。我觉得我们越能够有这样子慢一点去听圣灵给我们教导，我们就越不容易陷在另外一个错误里头啊。另外一个错误我们很多人都犯过，就当你很急于的靠自己去听到的时候，然后听到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用了很大的功夫却没有什么收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自己的领受呢突然就有一种很负面的一个观念，就觉得很难领受神的道。但很难领受神的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想靠自己去领受神的道，所以就很容易灰心。一旦灰心呢，其实要领受就更加困难，而且对听神的道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就不容易有那样子的劲头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总是仰望圣灵啊，你就会比较就是很容易的停留在这种正面的这样一个循环里头。而且当你碰着，你知道还有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啊，神的道呢就是我们听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是生命非常深层的问题。那些深层的问题呢，我们天然的人啊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明白它，没有办法认识它。这意思就是说，我天然这个人啊，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这些观念、这个价值观、这个内心所相信的这些东西上的时候，今天啊，如果把天然的把这个东西要去掉，那个天然的你啊，就等于好像残缺不全了，对吧？残缺不全了，所以没办法去掉的。那我们今天啊，如果我生命当中的不是如果肯定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你现在想想凭自己的头脑想去听神的道然后来 correct 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错误的这种很根本很深层的那种 那种信仰，是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呢，一旦碰着有一些问题是这类的东西造成的，你就到了头了，你怎么样都过不去的，怎么样都过不去的。而且如果你常常靠自己啊，而这个问题又很大，我又很靠自己去想去领受神的话，那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努力的想去靠听神的道去解决它，却不能够解决它，那这样子呢，就对这个事情就觉得，哎呀，这就太困难了，对吧？就是在这里头就受很大很大的打击。但是其实神所设的这个立的这个锦囊妙句完全不需要这样子的。因为当我在平时听到的时候，就学习慢下来听圣灵的教导，然后呢就经历到圣灵所解释给我的话才是真正重要的。那当我今天碰到我生命当中巨大无比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已经对圣灵的教导就有信心了，我就有信心了。因为知道说这次这么大的困难，我其实不需要靠我自己的头脑，靠我怎么样自己去领受神的道去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本来就是圣灵来解决的，本来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解决的，然后是接下来圣灵把这个解决已经解决这个答案让我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碰着那个问题，我就更加有一颗叫做等候然后依靠圣灵的这个心来领受这个启示，直到他这样子就一直说等着有机会让圣灵一步又一步的把有的时候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给我渐渐解释清楚。所谓很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就把里面很深的错误的那些东西渐渐然后借着神的话的启示，就把这个东西这个错误的思想拔除掉，对吧？拔除掉。所以呢，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真的去需要学习的。然后主耶稣接下来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遵守啊，前后都一直是那个词，都是就是保守。有了我的命令又保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就说，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或者不保守，这所有的遵守在这里都是保守，不保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感觉啊，对于那个什么犹大来讲，听耶稣基督讲完这个，感觉好像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对不对啊？他说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耶稣基本上把他所说的话也重新说了一遍，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等等等等，好像没有回答他的话啊。主耶稣真的已经回答了，真的已经回答，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的？大家觉得怎么回答的？上一次讲到我们看过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再看一遍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在使徒约翰他所描述这个观念里头，今天所传的这个道，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一句话而已，不是一个理论而已，所传给人的这个永生之道，它里头是有内涵的，这个内涵就是基督。当时这一个神的话曾经显现出来成为一个人，这叫道成肉身，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可以听见他，我们可以亲手摸过他。今天所传给你们这一个道曾经显现过，这叫做什么？有这个 capacity， 有这个能力，它里头有这个内涵。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向世人显现？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能够显现的那一个东西，叫做神的道或者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不是啊？ 所以呢，今天任何一个人内心里头没有神的道，没有重生的人，对吧？没有重生的人，没有接受这一个道，就不能够接受神对他的显现。因为神的显现是通过这一个道来显现出来的。那为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当时可以显现出来，今天怎么样，在信他的人里面要再一次显现出来。这是神所说的显现。神所说的显现不是说啊，我们爱神，我们听他的话，所以有一天呢，神就在异象当中向我显现。他不是这个意思。这叫 manifest， 对不对？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呢，主耶稣在这里前后所说的，你今天想想，前后你的贯穿在一起，每一个爱他的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会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都会重生。每一个重生的人，生命的本质已经变成这个道，永远不会丢失。然后每一个重生的人，真我已经是这个耶稣基督里头的新我了。然后神又差派圣灵来，让人来看见，来明白这个是真正的那个我。人一旦开始这个自我意识有所改变，你就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上帝所给的恩典。而这一个道所给我们的这一个道，将来要显现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在今天信他的生命上彰显出来。原来在地上道成肉身这一个道彰显出来了，那个只是一个叫做出熟的果子，让我们看到说，原来这一个道所领受的这个道表现出来，有一天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那今天这个道怎么样？今天这个道在你我心里头。所以今天我们成圣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这一个道在我里头彰显出来。而这件事情是神自己要做的，借着圣灵要做的。那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或者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所讲的信心，一切的信心都不是说我的信心要推动上帝的手做什么事情。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是上帝的手要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上帝他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想到啊，我们常常不是以前有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听福音的一个困惑，就说哎呀，我已经灵里头有这个生命，那我怎么样让它彰显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想要怎么样，就想要自己彰显出来。但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圣灵彰显出来吧，是这个宝会师让这个彰显出来吧，是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然后借着圣灵让我们彰显出来。然后接下来主耶稣所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宝会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哎呀，多好啊，真的。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如果今天啊，当然我们背圣经这都是好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的记忆把神的话一切的话全都记下来。记神的话不是错误，是好的事情，但却不需要我们自己。我们真正所需要依靠的是什么？真正所需要依靠的是原来圣灵被差来，他可以说是 specific， 他专门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一切的事哦，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当中，今天怎么样卡壳，再怎么样卡在哪里头，其实神已经把这个帮助派来了，就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就是说是能够谦卑下来说，认识到这条路走下去啊，天然人是走不下去的。我什么时候靠天然的人走，我什么时候就觉得这条路太难了。但主耶稣说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要活在耶稣基督里，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就是容易的。 他说教我们一切的事情，你就想想什么叫教导我们一切的事情啊？他前面教导了我们什么？他前面教导了我们，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那接下来当我们来面对这个，我刚才不是一开始就说吗，我们这里头困难就是好像有两个我，一个是新我，一个是属肉体的我，他们在我们里头好像我有点不知所从，对吧？其实圣经里头早就告诉我们了，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说是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你们行在灵里头，行在圣灵里，你们就不会要去满足肉体的那个缺乏感。底下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 for the flesh lust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这里所说的是因为肉体和圣灵想要的事情是相反的，相反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在这里头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是我们重生以后啊，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面临的内心的挣扎，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啊？这场仗是谁的？这里说什么？圣灵和肉体的仗，不是我要去胜过肉体。肉体当然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但今天来破除肉体在我们身上残余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工作是谁的？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在里头干什么？他说什么叫做 walk in the spirit？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说我们需要停留在新的这边的我里头，就一旦你得到这个启示说，哦，原来我在基督里是新人，我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你应该停留在这种状态，然后来看圣灵怎么样打败肉体。我们应该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是在安息在耶稣基督里，来看圣灵把这个工作做成。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地上的肢体。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仗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仗。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在罗马书第八章七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这个叫做 because the carnal mind， 就是说是属肉体的心思，我把这个翻译过来，属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或者说在肉体里头的人，因为你看那个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 those who are in the flesh cannot please God， 在肉体里头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什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是不是刚才所讲的也神差宝会是在我们里面，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你们就中文翻译成不属肉体，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了，乃属圣灵，乃在圣灵里了。因为底下说什么英文翻译的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这够清楚了吧？所以你们实际上在圣灵里。这就是我刚才所想描述的什么那个投射的，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是准确的一个词，投射，就意思说两个人重叠的时候，当我们跟圣灵合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就在我们里头了。而这个事情啊，我们也要意识到说，这不是我们需要去等的，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差来的圣灵，今天已经住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在圣灵里面，圣灵也住在你的身上。当我们用这样子相信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把这个心思放在我们里面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这么想，我们把好像在我们想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自己去解释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那这样子圣灵就好像被丢在一边，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在意识上跟圣灵分开了，但实际上他住在我们里面，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吧？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说底下怎么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个是讲的我们生命的本质，对不对？我们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里面对我们重生的人已经有基督的灵在里面，我们是属基督的。他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属圣灵。哎，不对， 再往下，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或者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这个不是耶稣自己的灵，这是圣灵吧，神的灵。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在这句话里头，圣灵和神的灵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把里面属灵的生命释放出来，不是我们自己靠所谓的信心释放出来，是圣灵释放出来。然后当我们明白这么一回事情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可以做了。所以如果靠自己的信心想要去释放出来，反而是怎么样，反而不叫信心，反而叫抵挡信心，反而说我自己要去做，圣灵不去做。这刚好跟是倒过来的，是不是啊？但是这里说是圣灵做这个事情，我们明白了，这叫做相信。我们明白神要做什么工作，已经做了什么工作，然后我们明白了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安息了，这才叫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啊。然后呢，这里头啊，大家可能刚才没注意我，或者说我没有注意这幅图画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我们在这里头的困难是说，在这两个我属肉体的我跟心我之间拉扯，对不对啊？拉扯，所以我们在这边，有的时候感觉在这边，有的时候感觉在那边。我刚才讲了，整个的工作就是让我自我的意识啊过去。但如果你用这幅图画呢，我们又用天然的心思来理解，又会有一种觉着，好像我还在这边，是不是啊？我还在这边，我怎么样过去的问题。但是我为什么用这幅画啊？为什么用这幅画？大家看到这幅画跟刚才那幅画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什么？在这幅画里头，那个心啊，它的本质是红的还是黑的？本质是红的，它只是有些黑色的 shadow 在上头。这个应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个观念。这什么叫做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心？什么叫做我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什么叫做圣灵启示？是把我已经有的东西启示给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没有那个属肉体的心的。今天所有的就是这些黑色的 shadow， 黑色的 shadow。 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他给我的在这个里头属灵的生命里头就有一个属灵的新的心。我在这里头去 operate 的时候叫做活在基督里头。但是什么时候我没有活在基督里，就是有一些 shadow 黑色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它却有欺骗的作用。它让你觉着你还在救人里，它让你觉着你还有这个仗都没有打完，还需要去彰显，还需要然后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过耶诞河，还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黑色的思想，这个 shadow， 它一切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里头已经就是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真正的这个 picture 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个我里面的那个 heart，这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已经给了我们的信心就在里面。今天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这所有的其他东西只不过是 shadow， 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当神的话光照的时候怎么样？所以我们后面所经历到的进步是什么？我们后面所经历到的进步无非是神的真光照耀的时候，这个黑，这个 shadow， 这个黑色的这个影子它就不见了。你就想一想仇敌的工作今天是多么的薄弱，多么的是不堪一击，因为他被耶稣基督全部都真的是他唯一剩下来的就 只有这么一个 shadow 了，只有这么一个影子了，对不对？这个是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啊，所描述的状态。嗯，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父是比我大的。当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仍然是作为一个大祭司，他降服在父神的底下，来代替我们人，代替我们人从父神那里领受。他作为一个好像这样一个总的一个器皿，把神接受在他里面，把我们放在他里面。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这个我相信是指他在十字架上，对吧？在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事情过后呢，主耶稣基督要永远的与门徒在生命的本质上一个联合，这个他跟我们说话就变成永远不停息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永远不停息的事情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地方稍微讲一下哦，你看没有？世界的王是指撒旦，对吧？世界的王将到，在耶稣基督里是毫无所有。底下说什么？但，但是什么？但是个转折吧。本来是毫无所有，但是呢，要为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那父吩咐耶稣怎么样做什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就意思是什么？意思让世界的王在他里面，因着担当了其他人的罪，就有地步。这是他要做的，要去顺服的工作。那当然这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非常就说是这个这样子奇妙的一个救恩，把世人的罪担当在就接在他里面，以至于撒旦可以今天在他的身上有权势。但是呢，撒旦没有想到的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定罪了他儿子，同时就怎么样，用罗马书第八章上就定罪了罪，就定罪了撒旦。这叫做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这是在救恩方面。但他对我们今天有一个提醒，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今天其实对于重生的人来讲，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做成了。就像刚才所说的，我的生命的本质已经成为与耶稣基督联合合一的了，他给了我信心。今天呢，今天唯一仇敌有的就是那个黑色的影子，在我的内心上，让我看不清楚在基督里头的心我是怎么回事，反而让我看到的是这个阴影，然后把这个阴影就当作我，那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属肉体的那个我，其实都不存在了，但他让我们看到。那在我们在这当中，你看有的人对我们所讲的福音有个误解，以为我们所讲的当我已经在基督里是新人，就意味着我没有罪，所以不需要悔改。其实我们在讲的是需要彻彻底底的悔改，不能说是我今天改一点，明天改一点，然后指望靠着这样子悔改就能够被神所悦纳。我们所说的是彻底的悔改，首先彻底的否认这个肉体，认识到肉体里头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良善，所以再也不在那里头去建造。那在过后，在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对我们提醒，其实还是有悔改的意义。但这个悔改呢，跟靠自己在肉体的悔改意义不一样。你先想想啊，他在这里所讲世界的王撒旦将到，在耶稣基督里毫无什么，毫无所有。那意思就是说，我里头如果还喜欢肉体的东西，肉体都不存在，但我还喜欢肉体的东西，我喜欢罪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它固然不在我的心人里，但在我这个身体里吧，在我这个身体里吧。那今天撒旦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我在属地上的这个身体里头，他有是不是毫无所有？那就不是毫无所有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只要是想着是，我只要内心里喜欢的是耶稣基督的东西，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在看耶稣基督，我就在与基督认同。这个时候那个肉体就不是我，是吧？那个肉体不是我。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一方面这么说， 但一方面又喜欢肉体的东西，这叫心怀二意吧。在他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没有定见，这是不是叫做手扶着离箱后看的，就继续喜欢那些东西。那撒旦今天来怎么样来偷窃杀害毁坏，他只能借着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黑色的 shadow， 黑色的影子。但这个黑色的影子只要我们自己不喜欢，其实是很容易破除的。但是我们自己喜欢啊，自己喜欢，这个就很难破除了。上帝把这个选择自由，就是这个选择今天交给我们，没有基督啊都没法选择的，都活在罪里头。但有了基督，有了福音，今天就变成可以选择的。就看我今天是把那个真正的那一个心，红色的耶稣基督那个心，以他的基督的心为心呢，还是把那个在那上面的那所漂浮的从撒旦那里来的谎言，那个黑色的影子，从那里头所反射出来的，从那里头所说服的东西，认为我还喜欢那个，那是我所要的。如果这样子，撒旦真的可以来偷窃杀害毁坏。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何等全备的工作，真的让我们里面的人完全更新了，也把这个新心给我们。主，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头，而且这样子属天的真理，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真的在肉体里头心思也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你却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把你这属天的心思给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学习在这条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理性，不是靠天然的理性来领受你的话，乃是靠里面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真的是用属灵，真的是当你用真的是属灵的话来讲说属灵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也用我们的灵来接受。哦，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全备的帮助。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